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追查国际发表调查报告集，全面揭露迫害。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近期正式发表《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调查报告集》首批电子丛书，以充分的事实和证据，全面系统地揭示中共利用整个国家机器对法轮功群体灭绝的严重程度。追查国际负责人汪志远先生介绍说，追查国际已完成并公布了200多篇各类调查报告，发布了4000多份追查通告，公开发表了因参与迫害法轮功涉嫌犯罪被追查国际立案追查取证的7051个责任单位和13332名责任人。报告集将被广泛地传送给全世界各国政府、各人权组织、媒体等。追查国际还将随时更新补充发表更多报告。
悉尼天国乐团莱特伊斯塔夫音乐比赛中获奖。应主办方的邀请，悉尼天国乐团于2012年8月7日晚参加了澳大利亚悉尼北部重镇莱特伊斯塔夫音乐比赛活动中的大型乐团比赛，并获优秀奖。天国乐团成员身着蓝白色古装，精神抖擞，以法轮大法好，祝师正法在龙泉进行曲三首曲目参赛。乐曲铿锵有力又舒缓悠扬，每个音符都震撼心灵。莱特伊斯塔夫委员会主席、澳洲勋爵奖章获得者埃德纳·王尔德市议员赞扬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他说，演出太棒了，很壮观。比赛主持人和其他参赛乐团的代表们也特别赞赏天国乐团的演出和精神风貌，并希望能邀请天国乐团到他们的社区、教堂或俱乐部同台演出，增进交流。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伦敦真善忍美展开幕。2012年8月6日，真善忍国际美展在位于英国伦敦市中心的著名的破麦画廊开幕。开幕当天，包括来自世界各地的伦敦奥运观众在内的大量参观者前来欣赏。开幕仪式聚集了10位地方政要、艺术家、企业家和学者等各界嘉宾，其中包括5位来自大伦敦不同行政区的市长。参观者表示感到强烈的心灵震撼。兰贝斯市长克莱夫·贝内特赞叹真善忍美展具有震撼人心的强大力量，他说，我带走的主要信息是艺术的力量，让人们改变他们观念的力量，让人们看到活摘器官这样的事情后会对自己说，西方社会怎能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怎能和一个在实施这样的暴行并抵触一切对他进行人权方面批评的政权打交道。贝内特表示，孤星泪和我的儿子画作中人物的眼神带给他最强烈的震撼。 传达着最强有力的信息，让他感同身受地认识到，那么多人就这样死去了，而我们竟然不知道。伊恩·温菲尔德是来自伦敦南华科区的市议员，也是南华科区地方政府的负责人之一。他表示，画展让他震惊，他体会到法轮功学员遭受的迫害与早期基督教教会遭受的迫害有许多相似之处，同时也让他们体会到人类历史给人展现的正义的力量。温菲尔德议员强调，应该继续传播真相，因为共产党总是要用偏离事实的一面之词来欺骗世界。中国人需要一场真正意义的心灵觉醒，而真善忍画展就有启迪人心灵的作用。恩菲尔德区议员英格丽·克兰菲尔德说，这里的每一幅画都在发光，全方位地照亮我们的心灵。作为一个曾经遭受纳粹迫害而逃离德国的犹太家庭的后代，他表示对美展的主题非常理解，对法轮功学员承受的迫害感同身受。他认为每个人都应该为结束迫害贡献力量。他表示自己要把真相告诉给别人，并且要从自己的议员同事们讲起。
博古案引国际聚焦中共活摘器官倒卖尸体的罪恶。2012年8月9日，中共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之妻博古开来谋杀英国商人尼尔·海伍德案件在合肥市中级法院进行了庭审。此案受到中国国内和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中共竭力掩盖的薄熙来、古开来与江泽民流氓集团利用政法、军队、医疗系统活体摘取、贩卖法轮功学员器官和人体的惊天罪恶，正日益成为世人的聚焦点。在英国人海伍德遭古开来毒杀灭口后，今年2月，薄熙来的得力干将、前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出逃美国驻成都领事馆寻求庇护未遂，引爆震惊世界的重庆事件。在王立军交给美国政府的各类中共机密文件中，除周永康与博古策划政变、谋杀海伍德等内幕之外，还包括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证据。早在1999年，在大连担任市长和市委书记的薄熙来就批准成立了一家大连外资企业，哈根斯生物塑化公司。德国纳粹后裔冯·哈根斯医生发明了生物塑化技术，就是把尸体的肉皮剥下来，注入塑胶做成人体标本。哈根斯大连生物塑化厂是全球最大的人体标本生产基地。哈根斯曾得意地告诉中外记者，之所以选在大连建厂，理由非常简单，政府支持、政策优惠、优秀的劳动力、廉价的工资以及充足的尸体来源。哈根斯宣称已建立集尸体收购、加工、运输和展览的全球化网络，所制作的人体标本都用于商业性展出。名为《人体世界》的展览在全球大城市巡回，到2004年累计观众超过1400万人次，谋得巨额利润。然而，这些打着帮助人更好认识人体幌子的展览却广受谴责和质疑。在哈根斯全球巡回人体展的展品中，一个没有人皮的标本摆出潇洒的手拎风衣的姿势，而那风衣竟是他本人的人皮。看过年轻的中国母亲和她八月婴儿的真人标本的人也莫不惊骇，有谁会自愿捐赠自己遭遇不幸的妻子和未出世孩子的身体供人展览牟利？哈根斯公司对外称，所用尸体是从国外进口，在大连加工后再运出国。然而，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在做尸体加工厂采访时发现，当天保存在哈根斯工厂里的尸体就多达647具。而中国人类遗传资源管理办公室及卫生部科教司证实，当时中国没有任何厂家办理过相关准出入境证明及出入境特殊物品卫生检疫审批单。中国卫生部科教司卫生技术管理处也表示震惊， 这些实体公司为何能在中国海关和进出口检疫部门如履平地？他们又是依据哪条规则办理通关和检疫手续？美国广播公司 ABC 新闻记者在调查哈根斯的原搭档、大连医科大学解剖研究室主任隋红锦的大连尸体加工厂之后披露，那里的尸体大都由中国公安提供。据英国卫报04年报道，哈根斯大连塑化工厂附近有三所劳改营关押着大批法轮功学员。在1999年7月，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发动对法轮功的全面迫害之后，在其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灭绝政策下，成千上万从各地进京上访的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抓捕。博古为迎合讨好江氏，以捞取政治资本，不遗余力地执行灭绝政策，成为迫害法轮功的急先锋。在1999年任职大连市长期间，薄熙来率先在大连扩建新建大型监狱和劳教所，大量接收迫害因进京上访而被捕的法轮功学员，构建了灭绝人性的活人器官库和尸体加工厂。薄熙来一路踩着法轮功学员的鲜血进入辽宁省委，被提为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省长。期间他投资10亿元在全省进行监狱改造，新建大型监狱设施。沈阳成为活体摘取、倒卖法轮功学员器官最猖獗的地方。据海外大纪元最新报道，在建立人体器官库、买卖人体及器官、出口人体运作，与罗干和周永康等政法委高官联络，海内外公关宣传、资产管理等方面，出身律师、熟悉国际贸易和法律的古开来都是主要策划、执行者和联络人。他与薄熙来勾结政法委，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的第348条关于执行死刑后尸体处理的漏洞进行犯罪性解释，直接造成法轮功学员被虐杀后其家属拿不到遗体，为活摘器官和倒卖人体在法律上铺平了道路。同时，博古通过海伍德在英国开办公司进行人体与器官国际交易。当海伍德因涉及薄家贪腐被调查时，博古担心罪恶败露，对他下毒灭口。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江泽民、罗干、周永康、薄熙来等30余名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元凶，在世界数十个国家被以反人类罪、酷刑及群体灭绝罪告上法庭。而薄熙来个人就在美国、英国、加拿大、德国、爱尔兰等近30个国家受到当地法轮功学员起诉。2007年11月5日，澳洲纽省高等法院就法轮功学员潘宇以酷刑罪控告薄熙来一案开庭聆讯，对薄熙来作出缺席审判，裁定原法轮功学员胜诉，被告薄熙来败诉。2009年11月25日，西班牙国家法庭正式采取刑事诉讼形式，以群体灭绝罪及酷刑罪起诉江泽民、罗干、薄熙来、贾庆林、吴官正五名迫害法轮功的元凶。如今即使在迫害仍持续的中国大陆，罪无可赦的迫害者们如薄熙来、古开来、王立军等人也纷纷落马，面临审判。
吉林公主岭市国宝伪造证据害人，调查员愤怒。吉林省公主岭市法轮功学员于清泉2011年4月23日被绑架，2012年初被诬判7年，劫持至四平市石岭子监狱。于清泉的妻子江小丽在四平市中级法院为他上诉。近日四平市法院调查员到公主岭市核实情况，惊奇地发现公主岭市公安局国宝大队大队长李建奇、指导员许志伟伪造证据。调查员愤怒地说，公主岭国宝大队，这不是害人吗？材料不够，硬凑。法轮功学员于清泉和妻子江小丽因为修炼法轮大法而重德行善，孝顺父母。 2011年4月23日上午10点钟左右，于清泉夫妇被公主岭市公安局国保大队王琦、李建琦、徐志伟等人从家中绑架，父母顿时失去了照应和主心骨，每天以泪洗面。80来岁的母亲求告无门，一边看着女儿空荡荡的房子，一边哭，这两个孩子是好人呐，从来不做亏良心的事，对谁都好，平时我们老两口都是小丽两口子照顾呀，洗衣买菜收拾屋子干零活，现在他们被抓了，我们老两口可咋活呀，别人不务正业吃喝嫖赌的也没人管没人抓，我这姑娘姑爷这么做好人怎么还被抓呀，这是哪家的法哪家的理呀。李建奇、徐志伟等人绑架于清泉夫妇后，为了制造迫害借口，竟然荒唐地把真相资料一页页地撕开，每一页作为一份证据凑数量，以致误判于清泉7年。根据中共的刑法第307条规定，以暴力、威胁、贿买等方法阻止证人作证或者指使他人做伪证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司法工作人员犯此罪的从重处罚。在中共对法轮功学员13年的迫害中，执法者这样的造假犯罪比比皆是，失去良知道德的警察、检察官、法官把好的说成坏的，正的说成邪的，冤判法轮功学员，造成无数原本美满的家庭支离破碎。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近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止2009年9月，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3030项。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师父使我精神得到升华。马丁斯是拉特维亚雪橇国家队的运动员，他参加过4次奥运会，是奥运会的铜牌得主。他人高马大，给人健壮的印象，没人能想象他在修炼法轮功前有许多的病痛。马丁斯说，我2005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的第一天我就感受到师父使我在精神上得到升华。我从小就在思考什么是区别对错的标准，修炼后我得到了答案。他说，修炼前我求名争利，给健康带来许多问题，为了改善健康状况，我寻医问药，尝试了许多方法，有时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会有改善，但修炼法轮功后的几个小时就解决了，我明白了我要面对自身不好的东西。2012年5月11日，数千名世界各族裔法轮功学员汇集在纽约，分别在中国领事馆、联合国大厦前的哈马绍广场及炮台公园等地集体练功和集会，庆祝法轮大法红传20周年，同时呼吁制止迫害，法办迫害元凶。马丁斯说，我们今天在这里想告诉人们，我们修炼法轮功受益。我发自内心的想说，感谢李洪志师父。他表示，无论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都需要做好人。中共迫害做好人的人，同时向全世界散布关于法轮功的谎言。我作为一个受益的修炼人，有责任告诉人们真相，清除谎言。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中共持续打压民意，石家庄妇女坠楼身亡。河北石家庄市正定县东安峰村700多名村民联名营救本村公认的好人法轮功学员李兰奎。中共当局不但不接受民意，反而派人在东安峰村制造恐怖气氛，对参与联名的村民和家属实施打压，扬言要找到把700手印发到互联网的人。8月7日，石家庄妇女杨银桥在遭绑架过程中不幸坠楼身亡，大批警察带枪戒严了现场，威胁家属亲戚封锁消息。8月7日晚，杨银桥和老母亲在家，警察突然闯入，非法搜查骚扰。杨银桥的丈夫回家后，发现杨银桥从5楼坠楼身亡，警察顷刻间都跑光了。杨银桥的丈夫打120急救，但已经晚了，抢救无效。很快又来了很多警察，带着枪把现场戒严，甚至不许杨银桥的儿子见母亲最后一面。儿子想闯进去见母亲，被警察打了一顿。中共人员把杨银强的亲戚叫到派出所威胁恐吓，严密封锁消息。8月7日晚7点左右，当地派出所带路，石家庄市公安局、正定县公安局、河北省国安及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机构出动多辆警车，对肖佳莹、高素贞、藁城市杨马村杨荣霞和王月霞、石家庄市杨银桥等5名法轮功学员分别同时上门绑架。在这之前的8月2日，先后抓捕了李兰奎的妻子和2个女儿，又绑架了东安峰村的2名法轮功学员。这次700多名村民联名营救的李兰奎以收废品为生，经常会因回收的废品突然涨价找户主补退钱。他说，我的秤在心里，就是我师父教的3个字，真善人。别人收废品都得出去吆喝，他收废品都是别人找上门来。李兰奎是大家公认的好人。李兰奎坚持信仰真善人，却遭到绑架，非法劳教1年零3个月。现被非法关押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劳教所。近年来，中国大陆民众反对迫害法轮功修炼者的呼声日益高涨，为法轮功学员签名声援的事件接连不断。面对民众的觉醒，中共知道大势已去，做垂死挣扎，公开强压民意，只会使民众更清醒地站在正义一边。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食堂工作点滴，单位把我安排在食堂工作，第一次为食堂买带鱼，回来后我说称一称吧，少了足足有5斤，赶快去找卖家，问他你给我称够了吗？他说够了。我让他再称称看，其实他心里明白，脸一红说看错秤了。按照别人的做法是找市场管理员处理他，并缺一罚10。我没有那样做，只是善意地告诉他补齐斤数，做生意要讲诚信，不能靠这种方法。他非常不好意思，我再去买他家的货时，他都高兴地接待。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发生过缺斤少两的事。采购在别人看来是个肥差， 可以赚取外快。的确，卖货的摊主都是要给我在发票上多写一些钱数，都被我回绝了。买回来的货物回来基本上也没人过秤，我按照练工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实买实报销，分毫不差。摊主送菜让我拿家去，也都被我一一拒绝了。摊主们看我这样做，都佩服地说，像你这样的好人可不多了。有一个卖菜的摊主，我给他讲法轮功真相，明白真相后，他们全家都做了三退，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每次从老家回来，都给我烧一些家乡的土特产，我没有办法拒绝，只好收下。等到年节，我再给他们带上一些礼物。他们感慨地说，我们来到北京做生意，北京人哪有看得起我们的，可你真的不一样，让我们感到特别的亲。大法修炼人的真诚善良感动着这些商家。一天，领导气冲冲地来找我，劈头盖脸地问，今天这顿饭我看最多300元就够了，你怎么报销1000多呢？我一笑，心平气和地说，您来的正好。我把采购记录本拿出来让领导看，他一看就明白了，说，我说呢，还买了其他一些东西呢，不单单是今天的菜呀。我说，对，包括调料、油等，不能用多少买多少，要有储备的。领导笑了，说刚才是会计跟他说的。其实我报销时都把明细交给会计了，面对会计的刁难，我也没有一丝的气恨。通过这件事情，领导和同事看到了大法修炼的美好，对我的工作更加的信任了。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中国人遵道而行。中国古人遵循天人合一的中华传统思想，由此衍生出做人必须遵守的五大原则：仁、义、礼、智、信，以及善恶有报的普世价值。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黄帝内经中也强调，夫道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西汉时的董仲舒明确提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在中国人眼里，天地人万事万物之间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就像现代科学发现的全息技术所认识的那样，人与外界是融合相通的。天人合一的世界观直接影响了中国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由于皇天在上，苍天有眼，中国人把遵循上天安排的道看得十分重要，做事守规矩，按道理行事，首先就得按照礼仪的要求规范自己的言行，使其符合道义，而不能肆意妄为。《礼记·礼运》中写道，上是天，下是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反映在日常生活中，中国人的舞蹈、音乐、绘画、服饰、饮食、武术等艺术形式，方方面面都讲究符合天道、地道和人道。就艺术而言，同其他国家的艺术相比，中国人的传统文化艺术不光是娱乐，还带有敬天礼佛的端庄和虔诚。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